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1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二级军事长王昆龙返回部队后，以亲身经历和切实感悟把两会精神带到基层官兵身边，激励战友们将学习两会精神所焕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新闻聚焦，国家安全部公布林玉书、蔡杰红、年孝藩、王浩明四名台独网军身份信息。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开展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学员的全天候作战能力。
环球军情，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在接受采访时说，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是达成和平协议的保障。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日本加紧两栖作战能力建设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两会精神在军营。
全国两会胜利闭幕后，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二级军事长王昆龙带着满满的收获从北京返回部队，以亲身经历和切实感悟第一时间把两会精神带到基层官兵身边，激励战友们将学习两会精神所焕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强军兴军实践。请听特约记者刘汉文、傅志祥的报道。
阳春三月，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二级军事长王昆龙正在为官兵们宣讲两会精神。他结合部队任务实际和参加全国两会的心得体会，引导大家以务期必成的思想状态脚踏实地、奋发有为，积极投身强军实践。他朴实的话语、深入浅出的宣讲引发官兵强烈共鸣，会场里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张天天：
王昆龙班长的宣讲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跑出新的加速度，一步一个脚印，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考虑到部队训练任务较重、营区点位分散等实际情况，集中宣讲结束后，王昆龙又马不停蹄地赶赴各个点位，与战友们面对面座谈讨论交流。他还将心得体会录制成短视频上传到旅队强军网，并通过军营广播、视频连线等多种方式与官兵们进行交流。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王昆龙：
当选14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三年来，每当我坐上列车向北京出发，每当我走入代表通道入座人民大会堂，每当我近距离聆听习主席讲话，都深感使命神圣、责任光荣。第一时间将领袖嘱托和关怀传达给基层的每名官兵，是我作为人大代表的职责和使命。
王昆龙在宣讲两会精神时，紧密结合自身成长经历畅谈感悟心得。他激动地说，自己入伍20多年来7次转岗，从普通一兵成长为国际大赛冠军，这一步步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组织的悉心培养，离不开岗位的淬火历练，也离不开战友的关心支持。能够当选军队人大代表，现场聆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他备受鼓舞，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
习主席站在全面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围绕高质量完成我军建设14-5规划目标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做出全面部署，为攻坚建军百年、支撑强国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聆听了主席讲话后，我觉得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来自强军有我、我在哪里的本领恐慌。我感到作为基层部队的一员责任很大，出去能不能打、能打什么样的战斗得看我们。
野外沙场历精兵，苦训精练谋打赢。记者走进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训练场，看到的是一片火热训练景象。在轰鸣声中，一辆辆战车快速飞越障碍，精准命中靶标。演练结束后，官兵们又围坐在一起，结合各自岗位实际，认真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王昆龙告诉记者， 盛会催人奋进，通过对全国两会精神的理解和掌握，进一步激发了官兵们的训练热情。他和战友们有决心、有信心，立足岗位站位，矢志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投身强军伟业，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通过一次次的宣讲交流，我看到了大家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苦干实干的实际行动。下步我将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职责作用，更广泛更深入地搞好调研，争取把更多基层官兵的心声和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带到全国两会上去。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刊发文章，题目是台资通电军以网谋独，中式死路一条。文中披露说，台湾资通电军自2017年6月成立以来，便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爪牙，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大陆开展网络攻击渗透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坚定捍卫国家安全，坚决打击台湾资通电军网络谋独、网络间谍活动，彻查幕后黑手，肃清危害隐患。近年来，针对台湾资通电军网络攻击渗透活动，国家安全机关严密监测，深入调查，已经锁定多名参与策划、指挥及实施人员的身份信息，其中包括林玉书、蔡杰宏、年孝帆和王浩明等四人。文章指出，台湾资通电军专门组建网络战联队，并雇佣社会黑客、网安公司作为外协力量，执行民进党当局下达的网络作战指令，开展窃密、破坏、反宣活动。自2023年起，又以匿名者六四组织等名义，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散布虚假消息，竭力为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张目。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已顺藤摸瓜，查获资通电军在用的数十个网攻平台，发现其针对大陆重要领域实施攻击窃密的新动向，并全部核查处置，斩断窃密黑手。文章强调，国家安全机关正告台独网军头目分子，台独分裂活动是一条不归路，国家安全机关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将依据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有关规定，对台独分裂势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依法终身追责。正告台独网军协从人员，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务必认清形势，放弃台独幻想，拒当台独炮灰，停止分裂国家的网络犯罪活动。
总台央视记者赵京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中国军队在台海附近开展了军事演习，外界认为这同近期美国务院网站修改对台政策表述和台独势力倒行逆施有关，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方近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行径，特别是修改美国务院网站所谓美台关系页面和事实清单内容，删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独等重要表述，在涉台问题上立场严重倒退。
这是美方蓄意推行以台制华、纵容支持台独的又一恶劣例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有关军事行动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合法、正当之举，是对外部势力执意纵容支持台独行径的坚决回应，对台独分裂势力倒行逆施的严正警告。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兑现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郑重承诺，停止越线挑衅行径，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对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造成进一步的严重损害。
2025年上半年全国征兵工作目前正在有序展开，连日来各部队陆续迎来新兵入营，并组织形式多样的欢迎仪式，让新兵在入营之初就感受到部队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增强对军人的身份认同感和荣誉感。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为即将迈入军营的新兵举行欢送仪式，精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早日建功军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的综合报道。
你们现在所分的区队，
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为刚入营的新兵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又立即组织代训班长为新战友们介绍单位的光荣历史、获得的荣誉和生活环境，帮助他们尽快了解军营生活。火箭军某部组织新兵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研学，赴王家坪革命旧址集体宣誓，到延安市八一敬老院与老红军战士面对面交流，在实地参观建学和聆听革命故事中融入红色军魂，积蓄前行力量。火箭军某部新兵白良宇：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使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到部队后我一定将延安精神发扬光大，刻苦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为革命圣地争光，为国防事业增添自己的力量。
伴随着铿锵的锣鼓声，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迎来了2025年度春季首批新兵。新训班长热情地为新战友整理行李物品，炊事员为新战友精心准备了可口的饭菜，让新战友在入营之初就体会到军营大家庭的温暖。在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新训干部骨干为新兵精心组织一盆热水、一杯热饮、一通平安电话等暖心活动，帮助新兵尽快融入新环境。武警河南总队新兵团李海飞：
班长给人的第一感觉非常的亲切，就像家里面的人一样嘘寒问暖，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给了我们一种归属感，更加坚定了我们在部队建功立业的决心。
据了解，今年全军春季新兵运输工作自三月中旬开始，三月底结束。连日来，各地陆续为即将入伍的新兵举行了欢送仪式，同时还精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激励他们早日建功军营。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一场以“红土地吹响出征号，英雄城走出英雄兵”为主题的新兵出征仪式正在进行。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新兵整齐列队，步履铿锵地迈过从容门，踏上奔赴军营的新征程。江西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洪永强：
我们采取异地同步的方式，在红色场馆、市民广场、火车站站前广场举办新兵欢送仪式，邀请驻地党政军领导、新兵家长、青少年学生代表为新兵壮行，大力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让广大新兵带着家乡的祝福，带上红色基因走进军营，激励他们争当红色传人。
在革命老区安徽省泗县，军地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一场以“荣耀归乡传心火，热血出征续荣光”为主题的2025年上半年退役老兵欢迎仪式及入伍新兵欢送仪式，身披绶带的退伍老兵们与佩戴大红花的入伍新兵整齐列队，在由老兵带领新兵庄严宣誓后，100多名新兵健步上前，在强军标语上集体签名，表达了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坚定决心。安徽省泗县新兵陈高峰：
我家三代从兵，二爷爷正是参加过抗日战争，今天我也跟随家人的脚步迈上了军旅生涯，进入部队后我必将苦练本领，为强军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山西长子县，军地通过组织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聆听参战老兵讲述战斗故事，以及举行欢送大会等形式，激励新兵坚定信念、刻苦训练，早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在广东广州，数百名入伍新兵在广州南站乘坐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协调广铁集团打造的强军号主题列车奔赴火热军营。在山东威海，军地有关部门科学制定运输计划，深入开展暖心服务，采取专区候车、专道通行、专点服务等多项措施，周密做好新兵运输的服务保障工作。广铁集团调度所客运调度室肖永慧：
广铁集团精心选用最好的列车、最好的服务，保障新兵运输，采用专用通道、专区候车、专人引导的方式，对进站、乘车等环节制定有效的服务举措，保证每位新兵都能享受优质的乘车服务。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近日开展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请听报道。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数架战机腾空而起，组成战术编队飞赴预定训练海空域。抵近后，参训飞行学员组成红蓝战术编队，展开二对二对抗空战训练。红方在指挥所引导下，及时抢占有利阵位，锁定目标。面对红方凌厉攻势，蓝方编队迅速操纵战机进行大角度规避。海天之间，战机时而高速翻转，时而急速拉升，攻防态势几度反转。空战对抗训练结束，参训战机再次组成编队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张玉龙：
跨昼夜飞行训练，飞机装备使用强度大，对飞机出动质量要求更高。对此，我们机组人员细致认真，不错不漏地检查飞机的各个系统、线路、机件，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确保战机安全高效出动，全力保障飞行训练。
夜幕降临，跑道上亮起了夜航灯，部队随即转入夜间飞行训练。数架战机拖着淡蓝色的尾焰依次升空，进行夜间海上低空飞行训练。子夜时分，随着参训战机依次完成陆基模拟着舰，这次跨昼夜飞行训练圆满结束。回到讲评室，参训飞行员一边通过飞行训练评估系统查看飞机姿态和参数变化，一边利用飞机模型进行复盘演练，查找问题不足，总结经验。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王继成：
此次跨昼夜飞行训练，我们从实战需求出发，详细制定飞行计划，组织飞行学员开展夜间飞行技术研究、地面演练、模拟器训练、航空理论和夜间关键应急程序考试，帮助飞行学员克服困难，从严从难锤炼飞行学员全天候条件下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江涛、赵一彤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消息报3月17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在接受采访时说，为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方面需要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中包括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以及乌克兰保持中立地位。格鲁什科说，俄罗斯将把要求美国和北约提供安全保障列入和平协议，以加强地区总体安全。他强调，现在俄乌冲突已经到了西方遭受战略失败的阶段，欧洲必须明白要为俄罗斯的安全提供国际法保障，必须拒绝乌克兰加入北约，放弃在乌克兰部署外国军队或试图利用它对俄罗斯施加军事压力。格鲁什科说，目前讨论向乌克兰派遣维和人员是本末倒置，无论是欧盟、北约还是以国家名义向乌克兰派遣维和人员，都意味着他们将成为冲突的一方，将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后果。他说，只有在达成和平协议后，才有可能讨论派遣观察员或建立相关机制，以监督协议的实施。格鲁什科还说，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恢复对话的前景渺茫，如果北约拒绝将俄罗斯视为合作伙伴，那么除了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共同利益外，双方没有什么可以进行对话的领域。
据俄罗斯国防部网站消息，莫斯科时间3月16号13点50分，俄罗斯空天军在位于俄西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普列谢茨克发射场成功发射一枚安加拉 1.2 轻型运载火箭，火箭搭载有供俄罗斯国防部使用的多颗卫星。
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3月16号发布的总统令，安德里·格纳托夫被任命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免去阿纳托利·巴尔吉列维奇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格纳托夫有超过27年的军事经验，曾担任乌克兰海军陆战旅指挥官、乌克兰陆军东部作战司令部司令等。巴尔吉列维奇将被任命为乌克兰国防部监察长，负责整治军规军纪。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 日本海洋联合公司和英国船舶设计企业 BMT 集团近日宣布，已经与日本防卫装备厅签订合同，将建造供日本陆上自卫队使用的新型登陆艇机动登陆艇。这种登陆艇是向没有码头等设施的小岛上部署部队的重要装备。同时，据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订购的第一艘登陆支援运输舰也在不久前正式下水。据称，专门负责海上运输任务的自卫队新部队海上运输群的组建也已经提上了日程。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加紧两栖作战能力的建设？今天我们请来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解读。魏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东旭。
那近年来呢，日本为强化两栖作战能力，集中发展了一批两栖作战装备，比如机动登陆艇、登陆支援运输舰以及通用登陆舰等。那其中机动登陆艇是日本自卫队用来运输车辆和人员到离岛的装备。日本和英国联合制造的第一艘机动登陆艇将于2026年度交付给自卫队。但其实机动登陆艇的技术并不复杂，日本为什么要与英国联合建造呢？
就是求快。机动登陆艇个头很小，一次呢可以搭载一辆主战坦克或者是两辆装甲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采用了凯门鳄级登陆艇的构型，船体的前端是三体船的结构，然后呢逐步过渡到单体船的结构，主要是为了让它在复杂海情的这个状态下能够平稳高速的航行，而且呢可以让它抵近滩头和沿岸的潜水区域，把兵力和装备直接投送到岸上。而且呢，英军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证明了凯门鳄这种小型的登陆艇还是比较实用的。那么引进英国的设计和技术就可以少走弯路，对于日本陆上自卫队而言很快就可以定型。当然了，如果未来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进行联合训练，双方的小型的登陆艇它都是相同的设计，也会推动双方两栖作战体系的融合和联合作战能力的强化。
好的，刚才我们谈的是机动登陆艇，接下来我们说说登陆支援运输舰和通用登陆舰。日本陆上自卫队订购的第一艘登陆支援运输舰洋号登陆支援运输舰去年底已经在濑户田造船厂正式下水，而在此前的2024年10月日本陆上自卫队订购的第一艘日本勤号通用登陆舰同样在濑户田造船厂下水。那么日本勤号和洋号分别有哪些功能？
日本勤其实就是2000多吨的坦克登陆舰，舰体的尺寸适中，可以搭载坦克、两栖装甲车，包括呢也可以运送大量的作战人员。它的舰首是采用棒式的舱门，向两侧打开之后，两栖作战装备包括坦克、装甲车辆就可以直接驶入水中，或者说呢直接驶入滩头阵地去支援水陆机动团的两栖作战和夺岛作战。可以说呢设计是非常的成熟，没有什么创新之处。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希望利用这种装备去投送重型的作战平台，包括更多的人员。而洋号运输舰不是在两栖作战行动当中，或者说在夺岛作战过程当中第一波次出动的装备，它在输送物资和人员的时候必须要依托于码头，在舰首的一侧它是有可收放的坡道，可以在港口的内部装卸人员、车辆和相关的物资，所以它一定是日本完成了所谓的两栖进攻作战和夺岛作战之后，控制了临时码头之后，洋号的运输舰会把更多的后续的作战部队，包括一些保障物资、弹药和油料运送到相关的区域。这就说明现在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不仅是成立了水陆机动团，还在谋划更大规模的登陆和夺岛作战，所以它才会需要不同型号、不同属性、不同功能的登陆艇和运输舰，这样的一种动作值得警惕和关注。
是的，那您刚才提到了水陆机动团，这个机动团被外界称为日本版的海军陆战队。2013年12月，日本政府在新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中提出组建水陆机动团以执行夺岛任务。 2018年3月，水陆机动团正式组建，编有第一和第二联队。2024年3月，第三联队成立。那在成立并扩充水陆机动团之后，日本自卫队又开始采购多型两栖登陆舰艇。那这是要构建怎样的兵力投送体系？
日本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不断膨胀，随之而来的就是自卫队的兵力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且呢，配备了更多的进攻性武器装备。那么对于日本陆上自卫队而言，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成立了水陆机动团，日本还要打造一支联合的运输舰队去支撑他兵力规模越来越大的两栖作战部队。仅仅依靠海上自卫队的大宇级运输舰，显然呢，这个兵力的投送平台是不够用了。日本陆上自卫队希望拥有小型高速的登陆艇，也试图拥有大型的运输舰和坦克登陆舰。在他的主导下，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进行配合和掩护，不仅可以针对西南方向在近距离投送少量的兵力，甚至呢，也可以投送未来规模更为庞大的水陆机动团作战体系。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对外用兵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距离。
的确，日本防卫省三月将组建专门负责海上运输的自卫队新部队，名为海上运输群，计划到2027年建立配备10艘舰艇的体制。那从多型两栖作战装备的引进，到组建水陆机动团，再到构建海上运输群，可以说日本谋求军备扩张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那另外呢，日本还引进了美国的鱼鹰运输机，这在作战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日本强化两栖作战能力，提升夺岛作战能力，组建水陆机动团，它有一个参考坐标，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不仅在战术战法方面要照搬照抄，在武器装备方面也要看齐，所以呢，还要从美国买来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作为它远程机动兵力的快速的投送平台。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呢，它的设计是比较有特点的，既可以像直升机一样从大型的两栖战舰上垂直起飞垂直降落，飞到了空中还可以进行发动机吊舱的轻转，从直升机模式切换到固定翼运输机的模式，飞行的速度比较快。那么利用日向级的或者说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搭载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试图呢把它的突击部队快速的投送到相关的作战区域，也可以在远离对方暗防火力的位置上去投送作战部队。但是呢 MV-22 鱼鹰是非常不靠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使用之后啊，没少吃苦头，已经多次的出现了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而且呢驻日美军的鱼鹰也频繁的出问题。所以呢，照搬照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术战法，引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相同的武器装备不一定是捷径，甚至有可能会走到死胡同。
日本正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不仅从美国采购了 AAV-7 两栖突击车，同时还在独立研发同类的装备。那这方面的情况您能否介绍一下？
战斗力全面的两栖作战部队必须要拥有两栖步战车或者是水陆坦克，但是呢，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并没有此类的武器装备，所以呢，直接从美国采购 AAV-7两栖突击车。 AAV-7 两栖突击车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使用了很多年，无论是机动性、装甲防御能力还是火力支援能力都已经是严重的不足。美国海军陆战队啊，正在测试新式的两栖轮式的步战车，要把 AAV-7 全都给替代掉。现在呢，日本的三菱公司正在研制日本国产的两栖的装甲车，此前呢已经展示出了样车，个头更大，据说采用了喷水的推进系统，水上的航行速度比较快，估计在地面上行驶的时候呢，速度也会更快。但是呢，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批量生产，我认为呢，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现在的日本水陆机动团，它的两栖装甲作战平台技术落后，甚至呢，后续想拿到一种靠谱的两栖作战的这个车辆，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在装备方面是有明显的短板。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